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有圣经，我们可以翻到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呢，是选在第十六章的第24节到第25节。好，我们要是翻到，我们一起念啊。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感谢神的话语。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接着上几节课的这个分享呢，我们继续学习马太福音啊。我们今天呢，我们会学习马太福音的第14章到第17章。马太福音第14章到第17章我们前几次的分享呢，我们把前面的第一章到第13章的已经那个给大家分享过一次，分享过了哈。那么上节课呢，耶稣在第13章里面以大先知的身份讲了7个天国的比喻哈。那么这7个天国的比喻呢，预言了教会将来所发展的这个形式。那么我们在这里就不再重复细节了哈。那么我们这几个比喻都是很著名的比喻，是吧？麦子的比喻啊，撒网的比喻啊，等等哈。这些呢都是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所创建的教会到末世之前发生的这个一些光景啊，它发生的一些趋势是什么。那么从今天我们学习的第14章到第17章呢，是在讲以耶稣所行的7个神迹为主线来揭示建造教会的7个原则。今天呢，我们学习的就是建造教会的这几个原则。我们先打开第14章，从第14章我们开始学习呢。我们先要看到的是一个事件，那就是施洗约翰被斩这个事件啊。马太福音在施洗约翰这个人物身上呢琢磨比较多啊。我们呢也在前几的分享里面呢，也给大家呢讲了施洗约翰的这个一些的这个故事哈。在这里呢，第14章一开始呢讲到了施洗约翰是怎么这个被主接走的这个过程。也就是说，施洗约翰的时代到第14章就算是结束了哈。从14章之后已经没有再没有施洗约翰的这个故事了哈。所以呢，我们在借此机会呢，我们把施洗约翰做一个总结。我呢能够总结出来2点哈，关于是在施洗约翰的身上。前几次分享的时候呢，我们呢总是把施洗约翰和耶稣比较，是吧？我们说施洗约翰的这个代表的是一个旧的体制下的这个教会啊，就旧瓶嘛。然后呢，这个耶稣呢是这个新酒啊，预表的是新的酒。所以呢，这个对我们对这个施洗约翰的这个评价呢还不完善。今天呢，我们会把施洗约翰的这个评价呢做一个总结，做一个完善哈。我们大家知道，施洗约翰还有教会里面经常出现的，我们经常在这个分享的时候提到的那个马大呀，都是神的忠心的仆人，他们都被这个神接到天家去的哈。大家不要误会说，好像是约翰啊，还有马大呀，都不被神喜悦，不是的，他们都是神所忠心的仆人。在施洗约翰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2点啊，这是我跟大家可以分享的哈。一个就施洗约翰的那个信心和代价的功课。我给大家分享的一个观点呢，就是信心是以代价为这个衡量的这个标准啊。所以我们说信心是吧，未见之事的确据，所望之事实底，是吧？这个大家知道。那么我们也说，我们基督徒嘛，我肯定是信耶稣的基督徒。那么信心到底怎么来衡量呢？有一个衡量标准，就是看我们愿意为神付上多大的代价。这个衡量标准的话，在圣经里面体现的是很清楚的哈。这个比如说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为了神，他是殉道，施洗约翰是个殉道者，也就是说施洗约翰付上了什么代价呢？付上的这个生命的这个代价啊。那么现在就出来一个问题，难道信耶稣真的那么痛苦吗？啊，要付那么大的代价？那么这就是我们需要回答问题，如果我们不信神，那可就痛苦啊，这个代价你可就自己付了啊，就会觉得很痛苦。施洗约翰没有说他自己很痛苦，他不是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这样去为主殉道的。要知道施洗约翰完全可以选择不去得罪西律，是不是？但是他去他却选择了以一个先知的身份来批评西律，他已经做好了为此付上代价的准备。这里面我们就要学习为什么信心，有信心的人他愿意付上这个代价。我们给大家举一个做一个比喻哈，大家可能可以这个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今天的人们很少有人把钱放在自己家里。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那时候那时候应该是就8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那个家长就父母家里这个发工资，那时候发工资的时候，我记得还是那个会计他那个大提包啊，里面一大堆的钱啊，大大小小的钱，全是纸，那个一大堆的纸的钱，那么发。很多人呢领到工资以后啊，这个工资那个钱啊就放在家里。今天很少见到这种情况，我们的钱都放在哪里？都放在银行里面去了，对不对？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以前为什么这个人把钱放在家里？一个是那时候银行不大发达啊，这银行可能比较远，到时候呢也没有车是吧？那懒得去。再一个的话，大家那时候对银行啊，就是说，这个钱啊，好像放在自己家里面，比拿手里拿那个存折，我心里面更踏实一些。今天的人很少有这样，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一天这个银行也会倒闭，银行要倒闭了怎么办？这个钱可就没了，这不是闹着玩的，我们的钱可就没了。所以我们把钱放在银行里面，我们付上了一个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存的钱的代价。弟兄姊妹，我们之所以敢于这么做，是因为我们对长替我们保存我们财产，我们这些金钱的这个银行，对他有信心，相信他不会倒闭啊。这个就是衡量信心，用什么来衡量啊？你看你对那个银，就你对那个银行有多大的信心，就看你在那个银行里面存多少钱啊。当然了，我们这个也不是百万富翁啊，亿万富翁啊，但是我们基本上我的钱都存在一家银行里面啊，反正也没有那么多钱到处存。但是有钱人啊，大家要知道，有钱人一般来说的话，他有好几个银行账户啊。那么也就是说，他对某一个银行的信心，就用他在那个银行里面存多少钱来衡量。所以呢，一般来说，有钱人还没有信心大到就是他把他所有的财产都压在一个银行身上啊。所以呢，这是他分散信心。所以我在这里，我们在提到的是说，一个有信心的人，他对神付上那个代价，本身他并不觉得痛苦。大家把钱存到银行里面，是不是很痛苦？没有，我们把钱存到银行里面，我们没有很痛苦，是不是？啊，这个只有这个银行的钱拿不出来的时候才痛苦，是不是？啊，那么，所以呢，有信心的人他付上代价，哪怕是生命的代价，他付的时候，他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啊，这个鼻涕一把泪一把，像上刑场一样，他不是这样子，这就叫信心。啊，我们再举个例子，像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故事，亚伯拉罕献以撒，那时候亚伯拉罕讲过一句话，说耶和华必预备，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已经大到他愿意把自己最好的东西献出来，作为一个代价付上，因为他相信神必预备，神一定会给他一个不至于落空的一个应许。这就是好比是我们对银行的信心大到，就是说我们相信我们的钱一定能够从银行里面想拿出来就拿出来。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心的话，你整天呢你就提心吊胆痛苦去了，你整天就想这个钱还是不是我的，是不是？好， 所以对耶稣基督的这个信心的衡量，是以我们愿意为神付上多大的代价来衡量。所以不是神非要让我们非常痛苦啊，你一定要十一奉献啊，你要把你辛辛苦苦赚的这个钱啊，要这个放在神的手里面，神才其他我们一定要这个到时候需要我们献上生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这个一定要这个啊不惜啊这个不惜这个付上这个痛苦的代价这个献上，不是这样子，大家是甘心乐意的，愿意为神付上代价。所以这个就是从施洗约翰的身上我们学到的第一点功课，就是信心和代价是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忠心和侍奉的果效。我们对神的这个忠心是用什么来衡量的？是以我们侍奉者对侍奉的这个效果，侍奉的这个效果的这个态度来衡量。大家知道，施洗约翰对于这个施洗约翰啊，对于这个侍奉的效果，他的态度是什么？施洗约翰讲过一句话：“我必衰微，他必兴旺；耶稣必兴旺，我呢必衰微，是吧？”所以大家知道，施洗约翰的这个侍奉的果效，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没有什么果效，没有什么大的果效。当然这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耶稣的兴起，有很多这个啊施洗约翰的门徒啊跑到耶稣那里去了。但是现在我们需要学习的是，从施洗约翰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并没有把他的对这个神的这种忠心，对神的这种热情放在他对侍奉的果效的看待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的侍奉并不是让我们来看这个果效，我们只是忠心的来服侍神的这个做神的仆人。至于我们的侍奉如何结出果子，结多大的果子，这完全是由神掌控，不是我们掌控。施洗约翰做到了这一点啊，施洗约翰做到的一点，他忠心的做神的做耶稣的伴郎。他忠心的做了这个为神铺路的人，他并没有说是我一定要他的侍奉要做出多大的果效来。这一点对于我们侍奉者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训，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啊，我们在侍奉的这个职场上的这个侍奉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不少的这个艰难的险阻，是吧？不管是当主日学老师也好，当组长也罢，甚至当牧师，都会有时候会觉得我们这个辛勤的劳作，但是呢，总是没有得到这个很大的果效一样。在这种时候，我们需要像施洗约翰那样的学习，我们是因着忠心摆上我们的这个摆上我们的这个劳苦。啊，而不是一定要得到某种的这果效的回报。那么这是一点啊。第二点呢，历史上有很多的这个好的属灵的榜样给我们做了榜样，施洗约翰是一个。在历史上，你比如说穆迪啊，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在他成为大布道家之前啊，他当牧师的时候，他也是从很小的教会一点点做起。有一天，他那个小的教会一个人都没有。有一天好像下大雨，反正天气不好，他那个教会啊，除了穆迪一个人以外，那教会里面空空荡荡，没有一个人。但是呢，穆迪他忠心的奉主的名传道，那个时候那就真的像给空气讲话一样啊，下面没有人，他也照样的讲。正因为他的这一份的忠心，还有就是他才成就了后面神给他托付的这个伟大的事业啊，像那个其他。还有一些这个属灵的伟人都是这样，不管是有没有这个果效，他们都是忠心的服侍，这是一点。第二一点呢，就是作为这个服侍的果效，人看服侍的果效和神看服侍果效是不一样的。 我们人看服事的果效，好像是施洗约翰到了最后，连他自己也被西律啊这个抓起来了，他的这个门徒呢也越来越少了哈，就好像是觉得呀，这个他的果人看来果效不大，但是不是的，这个耶稣基督对施洗约翰的这个侍奉的果效做了很高的评价的。实际上，我给大家找一下找一下这个圣经的原文哈，应该就在咱们的这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这个第十七章第十一节，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这里面对施洗约翰做了一个非常高的评价。施洗约翰是谁？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只是人不认识他，任意待他。人看来他的这个侍奉的果效非常的不好啊，但是呢，在神看来，施洗约翰是来干什么呢？来复兴万事啊！这是神对这个施洗约翰的这个评价啊。所以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当我们很辛苦的时候，我们没有得到什么果效的时候，我们这个甚至被人啊还误解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以施洗约翰为榜样。定心仰望在神的身上，我们做事是为神而做，我们是在世上这个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不是完成人给我们的托付哈。所以将来的交差也是到神那边去交差的。这是从施洗约翰那里我们学习到的两点啊，一个是信心，一个是忠心。好，这是对施洗约翰做了一个总结哈，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好，那我们下面呢再看我们的具体的这个经文了哈，我们往下看哈，耶稣基督呢，在第十四章到第十七章下面一个 slide 哈，有七个行了七个神迹。说实在，昨天啊，我这个在这个预备这个讲到的时候啊，也是很痛苦哈，我是没法数我自己这个白头发有多少根了，如果我能够数的话，可能今天又多了两根啊。这神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七个神迹的这个总结啊，我一直在问，就是说到底神的这个信息是什么。他十四章到十七章我在这里只能够给大家分享我所得着的一点点啊，非常少的一点点，这也是已经是我所有能够得着的哈。我认为这七个神迹它主要在讲如何建造教会。为什么这么讲？就是这七个神迹都和建造教会有关。我的理由是在第十六章啊，这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是在第十八节，就是彼得认耶稣为基督之后，耶稣对彼得讲了一句话，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个教会这两个字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一次出现，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一次出现教会这两个字。在前面的这个十五章里面只讲神的国啊，神的国。所以第十七章出现教会这两个字，从第十四章到第十七章啊，就第十六章，对不起啊，讲错了。第十六章出现教会这两个字是第一次出现，十四章到第十七章的这七个这个神迹都和这个教会这个字有关。那么我们就再来还有一个难点所以呢，这就是我的这个理由哈，就是这七个神迹到底在讲什么啊，是和教会有关。那么还有一个难点是什么呢？还有一个难点我没有办法想明白的是，这个给五千人吃饱和给四千人吃饱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这为什么提两次？这不像是马太的风格。马太写文字他是非常谨慎，就是不是非常谨慎，就是说他写文字是非常厉害的，他不会说是唠唠叨唠唠唠唠，这有点这和老约翰不一样。老约翰使徒约翰就像是一个跑到这儿的发条一样的，这个是话是是说了又说的。马太不是的，马太是个非常严谨的。所以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五千人吃饱五饼二鱼和后面出现的四千人吃饱到底是什么区别？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好久啊。 这个又该数头发了啊，可能头发掉了一半，白了一半了哈。好，那么我能够找到的呀，稍微能够找到跟大家分享的，也就是两个小小的两点。第一点呢，是5000人吃饱和4000人吃饱这两个神迹所发生的地点不一样。5000人吃饱发生的这个神迹所发生的地点是在加利利附近，加利利湖附近，那个附近是犹太人聚居区，也就是说这5000人都是犹太人。而4000人吃饱呢，他这个发生的地方啊，我给大家讲一下哈，他是在一个叫推罗和西顿的境内区。这个地方在哪里？在北面，在西门山附近，那个是迦南地，那是外邦人区。也就是说这4000人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大部分都应该是外邦人。所以他们俩之间的这个事情，这两个神迹之间的事发生地点不一样，造成了这两群人是不一样的。一群人是以这个大部分是犹太人，另外一群人大部分是外邦人。这个是第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不仅仅是犹太人的救主，他也是外邦人的救主啊，就是说他是全人类的这个救主。这是为什么马太要写了两个神迹，这两个神迹整个发生事件发生的过程都是一样的，他写了两次，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单单这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啊，我还认为就是说还不值得马太费笔墨重复了两次。依照马太的写作水平，他可以用其他的更是省笔墨的办法，修辞办法来提醒我们这个耶稣基督也是外邦人的神，所以他应该还有其他的原因在里面。那么这个原因的话呢，我自己的个人的观点是，他用了一种希伯来语里面特有的一种修辞方式，这种修辞方式英文叫 introverted parallelism 啊，这个呢 introverted parallelism 这个中文好像就是翻译成什么内向翻转平行式 whatever OK。 所以呢就是说基本上呢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作者为了要强调某个信息，他在希伯来文里面他会用一种啊叫平行式，但这种平行是反向平行。什么叫反向平行？就是说他会用 ABBA 的形式来做这个强调。 A 就是5000人吃饱，4000人吃饱是 A，B 的话呢水面上行走和迦南妇人的信心，这两个是 B。 也就是说他用两个相同的信息中间再加着两个相同的信息来强调，来作为强调 ABBA。 所以前面这四个神迹如果我们套用 ABBA 这种 introverted parallelism 的这种修辞方式的话，那么5000人吃饱是 A， 在水面上行走是 B， 医治迦南妇人的女儿是 B， 给4000人吃饱是 A。 也就是说两个 A 强调的信息和两个 B 强调的信息是一致的，是一个信息。也就是说5000人吃饱4000人吃饱强调了一个信息，然后呢水面上行走和迦南妇人的女儿强调另外一个信息。 OK， 这个我没有我查的这个解经资料里面的这不是我看的某个参考书，所以呢我只能说这自己的一点这个一家之言啊，不一定是正确的。这个只是我能够给大家那个分享出来的我是这么准备的这个讲道。所以昨天晚上我讲到准备的很晚，因为确实这七个神迹我是花了很多时间在想，但是呢也不是想得很明白哈。那么我们姑且呢就用这个修辞手法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他给出的这个马太给出的信息哈。所以前四个神迹是一个修辞方法，后面三个神迹比较好理解，后面三个神迹的这个意义比较好提炼出来。好，那我们呢再看下一个这个 slide 哈，建造教会的几个原则从这七个神迹里面提取出来的。第一个就是基督徒的信心是教会建立的磐石。 这个是从是从那两个币里面，两个标着币，就是水面上行走和迦南妇人的信心，这两个神迹里面提炼出来的属灵含义。磐石这个字，我们刚才在经文里面我们见到了，是吧？我给大家已经这个读过了，就是这个耶稣说彼得是这个教会建造的磐石啊。那么这里面呢，我们要对磐石这个定义要做一个解释。按照天主教的解释，磐石指的是彼得，没错，这是字面意义是这样。但是呢，这个天主教相信呢，彼得是就完全字面意义，彼得是第一任教皇啊，他他的这个教导的这个依据就这句话啊。但是呢，我们认为呢，字面意义上没错，彼得就是这磐石就是指的彼得。那么它有没有引申意义呢？有引申意义。为什么有引申意义呢？如果说彼得就是教会磐石，作为唯一的磐石的话啊，这个房子就成个独角屋一样的一个房子了啊！这就这么一个人就顶着一个大的一个教会。其实的话，这里面的引申意是说，彼得意表什么？彼得代表从心里面承认耶稣是基督的人，这个是彼得所代表的这么一群人。所以彼得是代表着从心里面啊相信这个。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弥赛亚的人，所以他是这一类的代表。那么对于教会给出来的给我们的属灵含义，就是什么是教会建立的磐石？基督徒的信心，基督徒的信心是教会建立的磐石。刚才我们也讲，信心和另外一个词是在一起的，那个词叫代价。正是因为有因着信心愿意为神的事工付上代价的一批又一批的基督徒，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教会。我们知道彼得呀，这个施洗约翰啊，保罗呀，那些使徒等等，他们都为了神的教会献上了他们的生命。所以什么是信心啊？我们大家知道啊，信心和代价在一起。那么还有呢，就是下面两个引申意就跨出信心的一步和信心的持守。在耶稣在水面上行走这个神迹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跟神走的话要跨出信心的一步。彼得他跨出了信心的一步，他在这个水面上他走了，这个是一个寓意的哈。在当我们在这个做推动这个教会的事工的时候，有不少的时候我们是需要跨出信心的一步的。虽然跨出那一步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是需要很大的信心，你比如说那一步他跨彼得跨出那一步是跨在水上，是吧？因为他说主啊，是吧？我要那个，如果是你的话就让我能够走过去啊，他要跨出信心的一步。这是一点啊。在教会做事情呢，有时候是需要刚强壮的啊，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经常提到的一个词啊，刚强壮的。还有呢，信心的持守。从迦南妇人的身上，我们学到了这个很好的一个功课。迦南妇人对耶稣有信心，她不单有信心，她的信心是一直持续的，最终她等到了救恩啊。所以我们在教会做这个事工啊，一个是要这个有信心，能够踏出一步去做 ，OK， 不是做和不做的问题，是付出多大代价去做的问题。第二个是，一旦遇到了困难，要有信心的持守。遇到了困难以后，不要轻易放弃。荣耀不容易啊，所以做教会的事工，什么事工都是从一小步慢慢开始做起。事工从一开始做到有荣耀的果效，都需要一个过程的啊。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都需要像迦南的妇人那样的，要有一个持守的信心。好，这个呢是水面上行走和迦南 妇人的信心两个神迹告诉我们的启示，然后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重要的一个功课，那就是教会在这个社区，在这个社会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这是下面一个下面一个 item 啊。这个教会呢，要在世上要做这个世上的光，要做这个世上的盐。教会要在这个世，在这个世界上要有一个要引导这个世界往神所喜悦的方向走。这个命题我们在前几章的分享里面呢已经强调过了啊，在这里呢我们再一次的这个拿出来这个强调呢，是因为不是我愿意在这强调，而是因为马太在这强调啊，马太又写了两个这个耶稣所行的神迹，都是在强调这个命题。第一个神迹就是登山变相，第一个我给大家这个列出来的就是登山变相的神迹是和这个做盐做光有关的。当时我们这个神迹的故事是这样，当时呢耶稣基督呢就领着他的三个门徒啊往这个山上走，但是呢那时候呢彼得呢看到山上啊这个啊很好啊，彼得呢就说呀，哎那个主啊，我们在这里啊给你这个搭，咱们在这多好，咱们就不下去了嘛哈、啊、我在这里呢给你们这个搭这个三个帐篷是吧，给你一个，给这个以利亚一个，给这个摩西一个啊。那么后来呢耶稣有没有答应啊？没有，耶稣就又下了山啊，又带领了门徒下山。上山是有必要的，下山呢就更有必要啊。我们这个教会也不能够建在这个山上面不接地气，我们的教会耶稣基督要建的教会并不是修道院，教会不是修道院，修道院是有它的这个果效功用的，它是来培养来训练，有点就是来培养来训练这个耶稣的门徒用的，有点像这个以前的这个撒母耳办的那个先知学校啊，那个伊丽莎也办过先知学校，他们都是这个像修道院一样的来培养，但是这不是目的啊，这只是一种手段。通过这个在山上的这个灵修，目的是服侍山下的众人，这才是目的的哈。是山上不是目的，山上是手段，山下才是目的。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服侍众人的这个教导呢，是借着五千人吃饱和四千人吃饱这两个神迹，给我们读者呢阐明出来的啊。就是这两个神迹啊，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门徒当时一看这么多人需要吃饭的时候，门徒的反应是什么？让他们散去啊，我们这里没有那么多的食物来供应他们。这个往往是今天教会对社会问题的反应，对社区的一些问题的反应，就是我们教会财力人力啊，这个物力都有限，我们没有办法来承担在这个社会上做盐做光的这个责任，让他们都散去，他们是恶，但是呢让这些人自己去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啊，把这个问题啊就推出去。但是耶稣基督的反应是什么？让他们怎么样啊？耶稣的原话是让他们啊，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这个是十四章的十六节，这个你们指的是教会，指的是我们教会的这个功用啊，不要把事情就让他们散去，我们就是教会要给他们吃的啊。这里是解决民众的实际问题，这里还不是一种属灵意义上的，还不是单单是属灵意义上的这个得救，这里面是解决了实实在在的民众有这个肚子挨饿的问题，他真的是实实在在去解决实际问题。好，这个是 马太在这里啊，就说一再的给我们强调的，他用了两个神迹在一再的强调的，就是教会要关心并且解决民众的实际问题。这个也是在山下做教会，在做全地的这个转化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属灵的依据所在啊，就这个是前面这个四个神迹啊所给我们的这个启示啊。然后呢，我还总结了另外的两点，分享给大家的，是从另外剩下的两个神迹这个总结出来。第一个呢，教会需要常常进食祷告，这个教导是从耶稣医治被鬼附的男孩这个神迹所学习到的。耶稣说，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进食祷告，他就不出来。这个神迹告诉我们这么一个启示，在我们的教会包括我们包括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些困难不容易解决，这些阻力都不容易这个离开我们。这个时候是需要我们去进行一个属灵的争夺战的时候，这个时候要靠禁食祷告。一个常常禁食祷告的教会，一个为大的困难禁食祷告的教会，是一个有希望的教会。所以大家也说，哎，有些教会我们以前也做过禁食祷告什么，好像没有什么这个不一样啊，不禁不一样。这里面有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这个神迹啊，它是医治了被鬼附的男孩，这个才是它的前提。是当我们需要赶出一类的鬼，这一类的鬼若不禁食祷告就不出来，这一类的鬼是前提，也就是这种比较这个厉害的这个鬼啊，它预表的是一种比较大的困难。如果教会不迈出信心的一步，不去碰困难，那困难连碰都不敢碰，就无所谓禁食祷告。你前面没有困难，你前面没有非要禁食祷告不可才能赶得出去的鬼，那你禁食祷告干什么？是不是？好，所以这个常常禁食祷告和前面跨出信心的一步是一体的一个教导。所以我们的教会需要去迎接挑战，迎接挑战的过程当中，这个时候禁食祷告跟上，就能够成为最终能够成为一个有希望得荣耀的教会。这是这个禁食祷告的这个教导哈。最后一点是从缴纳圣殿税这个神迹所得到的启示，那就是教会是需要遵守世上的律法。那个耶稣说的很明确的，他其实是不需要缴纳圣殿税的，因为他本身就是神的儿子，是吧？他是不需要缴纳，但是呢，耶稣缴纳了没有呢？缴纳了。这一个告诉我们，我们教会在世上也需要遵守世上法律法规并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遵守。那么第二点呢，所需要这个学习到的呢，就是耶稣在缴纳圣殿税这件事情上面，他行了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告诉我们，神必供应。我们在遵守这个世上的法律法规的时候，有可能会走更长的路，是吧？但是呢，谁会供应我们呀？神会供应啊。所以呢，这个是这个神迹得到的一个启示，就是还是要靠信心来这个顺服神、信靠神。今天我跟大家的分享呢，基本上就到这里为止。我们下一次呢，我们可以再继续分享的，就是从第这个18章往后，讲天国里面谁是最大的啊。 这个是下一次给大家继续分享。我们分享就到这里，我领大家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个主日的早晨，主啊，我们能够重新的能够在一起，能够学习马太福音。主啊，求你能够让我们能够借着你所行的神迹，能够学习到我们应该学习到的这个属灵的功课。主啊，求你能够让我们能够成为有信心的基督徒，能够愿意为你的事工能够跨出信心的一步，也愿意为你的事工能够持守我们的信心，也愿意为你的事工能够摆上我们应该摆上的代价，能够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你。主啊，我们把我们的生命能够放在你的手中，愿你能够悦纳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谢谢汉伟弟兄给我们的正道分享。